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5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人到中年，生命在法轮大法中升华，作者小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1日。我是80后，早在少年时幸遇大法，却没能走到大法中来。如今放下内心的根本执着，真正修炼法轮大法已三年有余了。在此写出一些个人修炼的体悟和心得，感恩师尊将我救起，使我这个卑微的生命可以在大法中升华。第一部分，迷茫中追求，换来的是身心俱伤。年轻时，我总是向往所谓美好的生活，想过好日子，可对现实社会失望至极。直到1998年，我看到宝书转法轮，用人的观念觉得大法好，认为这下社会有救了，可以变好了。那时我没怎么练功，也总是抱着有求之心学很少的法，不能真正理悟法轮大法究竟是什么。抱着这样的执念，我什么法理都没看到。1999年720以后，中国大陆的迫害开始了，因为怕，也因为难以再看到社会道德回升的希望，我开始放纵自己，随波逐流。步入社会工作以后，我看到了更多现实中人性的丑恶，为了蝇头小利就可以违背道德良心，商场竞争中不择手段，勾心斗角，人与人之间无诚信可言，所以在事业中也未能满足我那颗向往美好生活的心。我的人生并没什么风浪，我和丈夫又是多年的挚友，后有缘成为夫妻，我以为找到知己相伴一生，就可以过上所谓的好日子，从而又想在婚姻中得到执着的满足。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从小就受邪党文化的侵蚀，我的现代变异观念很重，失去了传统。那时只是浅显的明白一点，在常人这个层面做好人的法理，没有正念，还总以为自己是这社会中的好人了，比别人强，其实是在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生活中表现在，因为知道了人为什么痛苦有病，那都是在还以往生生世世的业债，所以自己有了什么磨难的时候也在忍受，但是在强忍，忍得痛苦不堪，表面上不去和人争高低，心里却过不去，愤愤不平，还给自己找借口，以为我也在按法的要求在做，朋友都觉得我是办事靠谱，不吝啬，可以相信的人，内心深处其实是为了满足面子和虚荣心，即使做好事也是为了别人说我好，想在别人口中落个好名声，对我好些，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认同，活得小心翼翼，表里不一。我丈夫是个善良的人，生活中担起养家的担子，对我很照顾，过惯了安逸的生活，我从不知付出与感恩，又没责任感，不如我意就爱抱怨。丈夫工作忙，忙到与我有时差，同在一个家里却经常碰不到面，这样日积月累，我心里就不平衡了，想叫丈夫以我和家庭为重，觉得自己想要的只是每天两人能在一起吃个晚饭的平淡生活而已，怎么这么简单都不能如愿，总是在挑他的错，只想去改变他，无法忍受自己想要的得不到，眼里看到的都是他对我的不公。虽然这样我很累，但却认识不到这样做都是错的。当我发现这些做法并改变不了什么时，就自甘堕落，想做什么做什么，看电视剧，打游戏，和朋友去喝酒吐槽，一玩就到半夜。 我和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差，变得不交流，心里满是挑剔、抱怨。有了孩子以后，更加严重，因为要辞职在家带小孩，生活的改变加重了我不平衡的心，难以接受只有我一个人在带孩子，时常觉得承受到了极限，执着心太重，使我变得不可理喻，离大法的要求背道而驰。心理不健康也相应地带来了身体上的问题，那时我有窦性心动过速的毛病，时常气短、心悸，正常时候心率也要每分钟100下左右。在孩子两岁以前，没有睡过踏实的觉，焦虑、紧张，半夜经常突然惊醒，心脏狂跳不止，大口喘气，要很久才能平息，手都会发抖，后背和颈椎有时疼得直不起身子，头不能向上仰，腰酸的就像要断掉，还有严重的头痛，经常疼到呕吐，真是身心俱疲。第二部分，做到为他时，收获的是自己。冷静时，我在思考，人生在世到底为了什么？为了名利钱权，还是为了下一代？在常人社会中，得到再多，其实也是徒劳，最后都得一身糟，痛苦的离开。我呢？我一直执着着想要的美好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过上了好日子又能怎样呢？当我清醒地审视了自己，直面自己的错误时，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又给了我重新走回修炼的机缘。在我真正认识到修炼是什么，并按照师尊与大法的要求去做时，我的身心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轮大法在不断地规正着我的人生。在日常生活中，我以法来衡量，遇到问题首先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做什么事情先考虑别人，而我以往的一丝一念都是为私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在不断学法的过程中，由于在法理上明了，我的生活再没有忧虑和精神负担，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开朗豁达，平静祥和。我也发现自己开始真正的胸怀坦荡的做人。其实每个人谁能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真的对得起天地良心，真的能够一点私心都没有呢？法轮大法教给人的就是坦坦荡荡的用真善忍衡量一切。记得一次和家人发生了矛盾，我没有像以往一样高声强辩与争论，而是站在他的角度平和地劝慰。我惊奇地发现，我不再像以往那样容易被人带动了，变得冷静，思路清晰。面对误解，我没有动心，内心反而升起一股宽容和理解。这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强为，是在我身上从来没有过的表现。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一切的改变均是从本质上改变，而非只从表皮上，不是行为上的规范，可以做这儿，不可以做那，而是从生命的本源上的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最坚不可摧的。按照大法的要求，不断找到自己的很多不足，我发现以往的矛盾都是因为自己没有考虑家人的处境和难处，没有站在对方角度理解他人。多年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我养成了依赖别人、自以为是、妒忌、怨恨、争强好胜、怕人瞧不起等很多不好的心。丈夫以工作为重，我不平衡，争抢着也要证明自己在事业上也行。丈夫花的钱多了，我也不平衡，我也得买，非要比他花的更多，心里才舒服。有了孩子以后，我成了全职主妇，心里更是不平，满心想的都是 凭啥都是我在放弃，我在付出，那时我活得像个怨妇。修炼后，我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深深的歉意。我开始敢于面对自己的私心，不好的观念和坏的思想，敢于从脑袋里清除它们，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失，敢于对别人以诚相待，敢于放开自己的缺点让别人看到。当我这样做时，真正体会到了身心都在升华，身体的不适一个个都慢慢消失了，还时常感觉浑身是劲儿，不知道累，心里的容量扩大了，总是能看到别人的好。师尊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大法也教会了我承担与责任。现在的我完全变了，改变了以前懒惰的习惯，主动做家务，不再纠结丈夫如何对我，有矛盾我也能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善意对他，做到毫无怨言了。放下了很多对丈夫和孩子的执着，真正像个妻子和母亲的样子，用正理好好教导孩子，克己修心，注重对孩子品行的培养，不再命令式的管教，不再纠结他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愿去成长。慢慢的，我再也不是他心中那个可怕的爱发脾气的妈妈，而他也变得非常乖巧听话。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宇宙的大法博大精深，使我感受到体谅别人能做到为他的时候，真正收获的却是自己，让我这样的生命也开始散发着慈悲纯善的光芒，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升华。第三部分，修炼法轮大法，我的人生更开阔。我清醒地认识到了，现代人都背离了传统，都不符合宇宙真善忍的标准了，从小被邪党文化灌输，内心满是妒忌和怨恨，人们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喜好夸大事实表现自己，信口承诺却难以兑现，喜欢表现自己的善，却不是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好争好斗，不能容忍和自己想法做法都不同的人和事，总是推卸责任，挑剔别人，认为自己比别人好，也总是要证实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在家庭中，妻子尖酸严苛，丈夫没有担当与责任，这些都违背了传统，是现代变异了的观念行为，是人受共产邪党的无神论、进化论洗脑，摧毁人的道德造成的。这些才是造成现在社会及家庭问题的根源，是共产邪党切断了中华民族的根。其实，人想左右谁的一生也是做不到的，人都不同，都有各自的人生，人生是贫是富，生命是长是短，都是自身的德行素养及因缘关系促成的。美好的生活也是用前世积来的福德换来的，想有一个幸福的人生，美好的前程，就要回归传统，以德报怨，积德行善，做个好人。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邃开阔，更慈悲宽容，更谦卑自省的认知和态度，使我从一个只知道为自己而活的人，变成一个先他后我的生命。和我一样，千千万万的法轮大法学员都在修炼后有着不尽相同的改变。 但都离真善忍越来越近，生命和道德在真正的回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怨恨心，善待监视我的人》，作者江西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7日。前几年我所在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邪恶绑架大法弟子事件，其中一位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承受不了亲人离别的痛苦，就向警察举报说我是负责人。警察将我绑架到办案中心非法审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当天我就堂堂正正平安回了家。可从此以后，我的修炼环境却变得非常紧张，邪恶把我当作了重点的重点，全方位24小时的监控，屋前屋后院里院外装上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摄像头，还买通我楼上楼下前后左右楼栋的邻居24小时监视我，并派专人在我家楼下的麻将馆蹲点，只要我出门就有人跟着，要么摩托车，要么小轿车，少则一人，多则十几人，严重影响我讲真相救人。开始时我还有耐心尽量和他们讲大法真相，有的还做了三退，可他们还是像牛皮糖似的粘着我，我就忍不住了，既害怕又气愤，更多的是怨恨，因为他们使我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有时人心起来了，我真想冲上去和他们大干一场，但理智告诉我，我是来救人的，怎么能把他们推到对立面去，失去得救的机会。我强忍着，心慢慢平静下来，我开始向内找，我这个争斗心怎么这么强呢？这是提高的机会啊，我一定要修掉它，一定要去掉这个怨恨心，修出善来。有好几次住在我家楼上负责监视我家的邻居晒在外面的衣服被风吹到我家阳台上来了，我都给他们送了回去。有一次他们的衣服掉到我家隔壁邻居家的阳台上去了，隔壁邻居就把衣服扔到我家阳台上来，我妈妈看见了就想把衣服扔到楼下的马路上去，让过路的人捡走，解解心头之恨。我劝妈妈，不要和他们计较，他们没得法，可怜在迷中，邪党搞的就是群众斗群众，他躲在后面高兴呢，我们不上当，我们还要善待他们。妈妈听后觉得有道理，亲自把衣服送到楼上监视我家的邻居阿姨手中。邻居阿姨很高兴，忙说谢谢，还拿来水果叫我妈吃。我家楼上原先住了一对从农村来的老年夫妻，儿子是警察，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但经常过来蹲点，他们负责监视我，只要我家一开门，老爷子就从楼上下来往我家看，我出门坐公交车他也跟着上公交车，有一次为了追上我，老爷子连鞋都顾不上提。我跟他们讲真相，儿子不听，老爷子听了不表态也不三退，后来我跟老爷子的孙子说了三退的事，老爷子就将我举报了，警察到我家骚扰，我就不开门，在师尊的保护下，这件事不了了之。我没怨恨老爷子，反而对他更好，停水时我帮他去楼下拎水，他家东西不好使了，就叫我去看看怎么回事，我立即放下手中正在干的活过去帮忙，并给老爷子讲大法真相。后来老爷子答应三退，没想到这位老爷子居然还是个党员。后来老爷子去世了，他的外甥女就搬过来照顾不能自理的老婆婆，这位外甥女每次遇见我时都拉着脸 我故意凑上去和他搭讪，他都没有好言语。妈妈说我，别人不理你，你还厚着脸皮去说。我说，我是修炼人呢。我心想，我要救他。有一次中午，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我赶紧冲到阳台上边收晾晒在外面的衣服，便大声招呼邻居们收衣服。我发现楼上老爷子那家人的衣服、被子还在雨中晾着，没人收。我猜他们大概睡着了。我赶紧跑了上去，用力敲他们家的门。这时老爷子的外甥女边穿衣服边出来开门。我说下雨了，他忙说谢谢，转身就往阳台上跑。前两天我看到我家单元的楼道很脏，我就拿起扫把簸箕，从顶层一层一层往下扫。扫到老爷子那家门口时，他的外甥女打开了房门，看到我一手拿着扫把，一手拿着簸箕，就惊讶地对我说，我还以为是灌液化气的，没想到是你在这儿扫地，不是有人专门扫吗？我说，是呀，我一直在等扫地的人扫呢，可不见人影，地太脏了，我还是扫扫。他听后一改往日冷冰冰的神态，非常热情地说，你真好。我说，应该的，邻居嘛。有一次我出门上街去讲真相，刚走到院子的外面，就碰到了一位老年妇女，她正拿着一叠打印好的纸张冲我微笑。我赶紧走上去和她打招呼，她告诉我她要去上访，因为她儿女不赡养她。我劝她，今天是十一，你不能去，他们信访办会抓人的，换个时间去吧。他连忙点头，并跟我讲他儿女如何对他不好，他如何孤苦一人租房子住，他的身体如何不好。我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一切就会变好。我开始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好像听不懂，一脸迷茫，有时也点点头，好像在应付我。我有点丧气，心想，还是赶快去街上讲真相吧。我准备离开，可看到他被病痛折磨的臃肿变形的身体，一副寒酸的样子，我觉得他挺可怜的。我拿出100元钱给他，他不肯要，最后在我的坚持下，他最终收下了。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是做好人的，虽然我也没多少钱，但我能帮就帮一下。他连声说，你是好人啊。后来不知怎的，他找到我家来了，开始隔三差五地送东西给我，先是一些青菜萝卜来，我不肯要，他就说我瞧不起他，我只好收下了。我回赠了一些糕点给他，后来他又送来几个高档电器之类的东西，我拒绝了。他又拿来了一张购物卡及200元现金，我也拒绝了。最后他拿来一把银梳子及一些首饰，我更加不肯要了。我告诉他我是修大法的，不拿人家东西的。他见我不收，就赖在我家不走。天色已经很晚了，正在睡觉的妈妈被吵醒了。妈妈从卧室里走出来，厉声对他说，今天你不走我就不睡觉。我赶紧劝他，我妈妈脾气不好，你还是走吧。见此状，他只好离开了。后来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来我家了，但我经常会在外面碰到他，有时在我家院子外，有时在大街上，更多的是在等公交车的站台上。我们见面很热情，打个招呼一起坐车去街上。每次见到他，我都会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都认真听，眼神不再迷茫。刚开始他跟我说，我不会跟别人讲的。后来他听明白了，你们是做好人的呀。他又问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要跪着念吗？我说不用，除了上厕所外你都可以念。他说那好，我就常念。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臃肿的身材不见了，人也精神起来了，特别是长相也不再那么难看了。有一次弟弟一家来我家吃晚饭，大家正吃得起劲，一个长期监视我的老太婆来敲我家门，说找某某。接着这位老年妇女也来了，我忘了她当时拿了什么东西来，只记得我边告诉她，今天我没空，我弟弟来了，我们给他庆祝生日。 老年妇女就走了。事后我觉得很奇怪，这位老年妇女怎么会跟监视我的人同时来呢？而且每次我和她相遇的时间都那么有规律呢？有一天晚上，我准备坐公交车去接女儿，来到站台上，我碰见了她，她正在那儿散步。我告诉她我去接女儿，她死活要跟着我去。我说，这是最后一班车，到时候你怎么回来？她不听，硬跟着我上了车。司机说，这是最后一班车，没有车回来。她才勉强下了车，而且还是我推她下去的。后来我发现我在街上等女儿的时候有辆小白车跟着，自此我明白这位老年妇女也是监视我的，我的心顿时不平衡起来。我对你这么好，你还监视我。我心中充满了怨恨，我努力排斥这颗怨恨心，努力用大法法理归正自己。但再次见到这位老年妇女时，我的心不再祥和。我旁敲侧击地告诉他，迫害大法弟子会遭报应的，他没有任何反应。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碰到一位我所在社区的熟人，唠嗑中他告诉我，某某说你如何好呢，你们是做好人的，是被坏人陷害的。我一听事情经过，就知道这位某某就是那个监视我的老年妇女，他就像个活传媒，到处说我好。怪不得上面来人或警察到我家来骚扰时，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好人啊，你是大好人，人人都说你好。我还纳闷着呢，原来这些监视我的人也在帮我说好话啊，他们只不过是想多拿点钱，我却跟人计较，不时羞自己，反而怨恨他们，差点把他们推到对立面去，失去得救的机会。我下定决心，不管他们如何，我一定要善待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得救。从此我再见到这位老年妇女时，我没有任何想法，我依旧欢快地阿姨阿姨地叫着她，她依旧对旁人说，她好啊，她是大好人啊。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极端封城封不住的学法小组，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0日。自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后，我家就成了本地的资料点、学法点。我们学法点一天两次学法，上午是不上班的同修一组，晚上是上班的同修一组，风雨不误。即使在疫情的极端封城中，同修们到学法点来依然是畅通无阻。2020年的一天早晨，我儿子突然从市场抢购了很多菜，说今天要封城防中共病毒。同修也赶来了，好意地告诉我，赶快通知同修们别来学法了，要封城了，来了恐怕就出不去了。我外孙女也说，姥姥，上面每天都要我们去报名，家里有几个人都与谁接触过，敏感时期就别让他们来了。一位老同修也说，集体学法不行，就先停一停。我来到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请师父加持弟子，这个学法点是师父安排的，邪恶封不住，请师父让同修来学法，白天晚上畅通无阻，我们要整体升华，整体提高，一切由师父说了算。结果学法时，同修们都来了，一个人也不少，大家反映， 其他小区都有几个人看守，还要登记看证件什么的。这个小区的东西南三个大门，一个守门的人都没有，平时还有个警卫，现在连警卫都没有了。我儿子也说，怎么其他小区都封了，就咱们小区没封？我脱口而出，师父太伟大了，师父太伟大了。我们学法点儿还是一天两次学法，同修们来我家都畅通无阻，负责资料的同修每天都拿来一大箱救人的资料，分给同修去发资料救人。我们集体学法配合救人，一点儿也没有耽误，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